我们就多给五分钟开始。这是703。好，那我们就开始，不能再等了。我们已经给了五分钟，我想该来的人大家都会来了。我想每一个到这儿来都是爱国者，所以关心中国的问题。对不起啊，开玩笑而已。我想我今天讲，我是整个这个主题大概都会和这个庄子坤牧师的这个主题有点相近。我们那么都是谈中国问题，中国人当然第一个领受恩典想到的就是要怎么说，想到自己国家，对吧？我想在一开始，我想正趁着大家还没有都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我没有什么界限啊，只是为了我想也是这个基督徒，能不能举一下手？好，基本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可以啊，哈哈，对，好，还有人再继续来，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一下。对不起，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这个等级差别没那意思，只是说我讲的今天可能有一些我会注意到这个侧重。好，有更多的爱国者在进入。好，欢迎，我们可以再给几分钟，因为大家还没有塞脱档。请进。好，我们就再一次开始，没关系，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说都比较晚。好，不见得是中国特性。当我们谈的是中国和教会，对吧？我大概先讲一下我们最最基本，我们为什么要谈中国教会，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谈。其实近来有很多很多人谈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着，怎么说，关注着福音问题，甚至很多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也在谈这个问题。但是基本对我来说，所有这种从生命以外的谈法，基本根本和我们的问题没有关系，对吧？我们已经知道了所谓教会和这个教会是什么，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教会是神的身体，对吧？我们所谓谈教会问题，都是谈生命问题。所以当你谈生命问题的时候，你不能外在的谈，你不能说我在你外，离你以外活着。你的生命就是在你自己身体里活，你不能在你自己的身体以外活着。所以当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发点是吧，就是教会。那么对于中国呢，我们说这不是教会和中国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唯一的连接点和唯一的试点只能是中国教会。那么我们不管今天所讲的普世教会的很多问题，以及我们明天会重点的谈我们中国这一世纪来的这个我们自我的探索，我们唯一的基点是什么，都是从生命的角度来，我们怎么活，我们以前的所谓的一切外在的东西，不管是我们谈比如说我们比较，我们可以配一块儿说这个和教会说的这个很像，那个和教会说的很像，或者说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那样的事情，那都是无关要紧。一切中国的历史的发展，对于我们来说，对于这个生命来说，只是生命的外在条件。如果离开了这个生命，离开了这个生命有机的和中国，我说的这个生命是教会和有机的和中国的反应的话，那么一切相像都是外在的，都跟生命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要谈，那么就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谈。我们今天可能会谈一些比较基本的我们生命的怎么说一些特征的东西，谈我们为什么中国这个在中国在这个普世教会中有什么样的地位？那么首先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的特性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个特性下，神特别拣选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拣选了中国？好，我们先做一个很短的讲道。如果你深入道友还不习惯的话，没关系，以后慢慢你来常来教会会习惯。我们会做一个很短祷告，好吧？我们一块做个祷告。三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的拣选，感谢你把我们这一群人聚集在这里，我们这些同胞。那么蒙了你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这些不管是中国人也美国人这些民族特性，而是靠你本人丰丰富富的恩典，能来到这里，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在这块献上感恩，我们也特别感恩，为你把我你自己的灵命丰富降到我们这些中国人，特别拣选了中国教会做你自己生命的榜样。我们在这一刻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把整个的活动完完全全的交你手中，请你自己来引领。祷告无愧，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我们说这是一个，我们最后今天讲到底，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说现在是一个这个传教的时代。福音如果说在这个世纪以前还是西方的一种信仰的话，那么在目前已经大概不是了。其实现在大概在第三世界，基督徒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基督徒在西方的人数。那么传教士的人数，据说现在也是。在第三世界的国家派出的传教士的人数已经超过了这个西方人数，所以我们现在说，现在这有意思，不管怎么说，仍然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仍然叫做西方的宗教也好，西方的信仰也好。所以我们当说这是一个传教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比如说最简单的说， 说当你说的你现在要传福音的话，你是怎么想？你肯定说我们对中国传福音，对不对？西方人说我们对东方传福音，这是一个很直觉的，很这个怎么说，很表象的看法。那么这涉及到我们的实质了，是不是福音仅仅是从东方西方传到东方？是不是仅仅我们在美国了，我们传福音就是从美国传到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在整个今天的讲题，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福音从来不是单向传的，福音永远是传者向被传者传，同样也是被传者向传者传。为什么？我们今天整个讲都会讲这个，都可以叙述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传法。正是因为在这种互传之中，我们原本认为是被传的中国，反而在向我们传递着神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仅是向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而且是向整个的西方世界，向整个的西方教会传递着神非常重要的启示。首先我们一步一步来讲，我们先不要讲说，先不要涉及到中国问题，我们先看我们中国在这个普世教会中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先看普世教会是什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两项的传法，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很基本的基本原则，是从我们生命本身出发的。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有人知道？我想有很多人去过教会，那么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是盐和光，对吧？这是基督本人告诉我们的。那么盐和光本身有具有很明显的特征，盐和光都不是自我封闭的存在，或者更进一步来说，都不是仅仅为我的存在。如果存在就是我不需要其他的人，我也不需要为其他人做什么。光什么？光很有意思，光的特征是最好的。为什么要选择光来做这个基督本人的这个生命的象征呢？光一方面它是从别地儿来的，光源不是它，对吧？从别地照过来，照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光从来不是照自己，对吧？光永远是照别人，这是一个特征，我们注意很重要的特征。盐也是一样，盐不是为自己，对吧？没有人专吃盐的，你放在家里盐，这个放一个盐罐的目的是什么？是专吃那个盐吗？绝对不是。那个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给其他的食物以盐味儿。那么我们本身是为它的存在，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特征，我们生命的基本特征。那么教会无非是基督徒生命的集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基本特征就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双向的传福音中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刚才是象征性的说了光和盐，其实我们真正生命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一方面说这个生命是由神而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是第一个定向，我们的生命是从我们以外的无限的神给我们的。那么第二个很有意思了，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有限的存在，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我大概不会有一个人承认我们是无限的存在，对吧？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有限的存在的话，当无限的神的生命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那么第一个结果是什么？流出去，对吧？肯定你不能 hold 得住的。如果你只是一个有限的容体的话，那么无限的生命的活水进来的时候怎么样？肯定会流出去，流向其他的人，必然会流向其他的人。所以教会的第二个定向是什么？是罪人定向。你永远是在传福音，你永远是让你自己的生命，让神的生命经由你的生命流向他人。所以这两个定向，这是我们一会儿再谈整个的这个传福音问题的一个重心。当然了，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有这么生命，我们这个生命肯定不是我们自己来的，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什么？不过是耶稣生命的复制，对吧？所以我们要说研究这个生命，想知道这个生命什么样，第一个特征什么？就是要看这个耶稣基督本人的生命是什么样，那么在那儿就造就了我们整个生命，整个教会的原型。这很有意思，我们现在经常谈的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我们也说他是君王，对吧？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定义，那么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耶稣其实是世界上第一个传教士，对不对？我们以前这个地球上根本没有这种信仰，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么我们的信仰从哪来的呢？耶稣带来的，耶稣本人就是第一个传教士。我们这很有意思的，我们整个教会的起点，我们整个教会第一次所来的这么一位，不仅仅是耶稣基督本人，也是一个传教士。我们先说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一位传教士。我们还有更多的人来，所以不要着急。好，我们可以继续，大家凳子不够。说传教士 我们肯定说了，我们是从一个怎么样呢，有生命有真理的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本人是一位传教士的时候，我们已经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是两元的，一面是天国，或者说我们说是有真理有生命的地方，另一面什么呢？是没有真理没有生命的地方。所以他才要把光把生命把真理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先要谈这个两元结构。我们会，如果是弟兄姐妹的话就请耐心点，因为我们会把一些最最基本的我们的道理在这讲一下。那么我们原先说，我们作为我们信仰，我们第一个承认什么？我们承认我们不是我们自己造的，我们什么呢？我们是神造的，对吧？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所以说在我们的本源上是有一个创造，有一位造物主的创造了我们，这是我们的信仰的基本起点。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位神，我们先还没有谈到耶稣基督啊，我们先谈这位还没有说道成肉身之前，我们先谈这位神。神是什么？神我们都说是全能的至善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一个定义就是说神是无限的，我没法画出来，因为无限我怎么能画出来，对吧？如果是有限的话我才能画出来。那么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一章，他说什么？他说神创造，起初神创造了世界，对吧？那么实际上你看原文他会说，起初神从无中创造了世界，那么是说这么可以这么讲吗？可以说我们所有的造物，我们这些被造物，以前我们这些有限的存在以前都是无，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如果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就肯定有一个起点，只有无限它没有起点，在那个起点之前肯定是无。我们所谓被神所创造，就是经过这个起点而存在了，这个叫做创造。那么以前是无，创造了，那怎么创造呢？既然我以前是无，那么是不是神是从无中生有的呢？没有，其实在我们说以前那个无中已经有了有谁呀？无限神本人，对吧？对于无限来说，在无限之中没有无，对不对？无限面前没有无，它既然是无限的没有限制，它就已经 cover 了所有的地方，中间没有空洞，中间没有虚无，是所有有的。所以对他来说没有无，即使在我们说的在起初那一点之前，在没有任何有限之前已经有了无限的神。我刚才讲了没法画出来，但是有一个起点，对不对？起点是我们，对于来说是对我们的起点，起初是对我们来说的起初。我们存在大概在未来的长了以后，可能我们存在比如说100年这么长，存在50年短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在这个起点，这儿，这是我们的起点。但是神不会，神是在这儿，我没办法没法画开放性的，对吧？神是无限的，它不受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起点的隔绝。但是什么呢？神是无限的什么含义啊？这很有意思。神并不是无，并不是虚无，它无限是什么呢？说它的存在，它的那个有限的存在性是我们这个有限没法衡量的，所以这是无。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无，神是有，是无限的有，他让他分享了我们，让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存在性的时候，我们才存在。这儿就有，这儿只是没有我们，但是有神在这儿。然后神说：“好，我让你分享了我的特性，从而你也有了，你存在了，这是创造。”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和神的隔绝，我们和神是统一的，在这块没有我们刚才提到的两元结构。哪儿两元？我是自然的存在于神的无限之中了。我有什么两元？我没有两元，对不对？我跟神是一体的，我直接的存在无限者的怀抱之中，我根本不存在其他的事情。那么两元结构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大概是基督徒的都已经知道了，对吧？我们如果看这个创世纪2章、3章就讲得很清楚，罪的出现。罪是什么？这很有意思。罪是什么？我们当然我们是中国人，常常我们已经有多次解释在教会中。那么中国人想的罪大概就是杀人放火，对吧？但是这个，对不起，我们今天大概因为第一次找房了，所以有很多。那么其实我们在我们信仰中最有很明确的含义是什么？罪是与神的隔绝，罪是与神的隔绝。当你与神隔绝的时候，你就是死，这是我们说的。我们会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大会非常简略的，为什么是死，我们去看一看，对吧？在这个空间没不存在死，你在无限中你怎么会有死？你自然的存在于无限中不会有死。罪是什么？罪是以自我为中心，我是这100年，我就以这100年为中心了，我认为这就是存在的全部，我不需要外边的东西了，我不需要无限了，我自己是我的本源，我自己是我的生命的基础，从而什么呢？我就这个罪就把我和这个无限隔绝开了，我就是这么一块。那么当你这点无限的生命走到头的时候，怎么你就死了，对不对？当你说我这一段还活着呢，不对，这一段你这个我们的存在从来都是要在 最深的基础上存在的。如果你是只是存在这一小块的话，你的更大的基础什么是虚无，对不对？你已经否定了神，你不要神了，你不过是建立在虚无之中，就这一块是你自己，所以你仍然被神所统辖。死是你生活的目的，你每走一步不过是在走向死而已。我们今天不能没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讲，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什么？当我们有这个隔绝的时候，我们出现了两元结构。一元结构就是最统治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一小块，你不管格局下多大，那个世界就是被隔绝出来了，那么这是一个世界。另一个是神的世界，对，我们和神无限的神隔绝开了，罪无非就是这个隔绝，就是把我们有这个世界的这个罪的世界和无限的神隔绝开了，所以这才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两元结构。两元结构以后才会出现我们说的耶稣基督，才会出现这一位中保或者使者，对吧？当然说我们刚说罪就是死了，如果说神只是公义的话，那罪就死就死了，这就是你应得的工价，对吧？我自己原来是学法律，我们这块有学法律的学者，对吧？什么罪与刑相等，对吧？你如果受了这个罪，你有了这个罪，犯这个罪，你得受这个刑，你就是死嘛，罪的结果就是死。但是神本身并不仅仅是公义，并不仅仅是全能，神什么也是什么，神是爱，对吧？这约翰一书说的，神也是爱。神说即使你是反对我的，即使你对我犯了罪，我仍然爱你，我仍然想把我现在的特性，我的存在再给你，所以我怎么样呢？我自己或者我们叫做的神的儿子耶稣，我把我的独生子送到这个世界里来了，怎么样来拯救你。所以这个我们说的耶稣的这个特征就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这很有意思。神的儿子带有两个特性，一个什么？神的生命，对不对？我是神的儿子，或者我们经常说三位一体的神，我说神的儿子就是神本人。我们经常说神天父和这个天父和圣子的生命是一体的，为什么？是同一个生命，都具有那无限的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体的。但他又不简单的是神本人，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为什么要送儿子？儿子的含义就是说怎么样呢？他能够进入这个有限的世界，无限是进不来的。你们曾经想没想过？这是一个无限的，这有限的世界，无限怎么进得来？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怎么可能进来呢？对不对？所以说，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本身什么？本身是我们信仰最大的奥秘，但是也是我们什么生命真正的源泉。正是因为无限的神进入到有限里头，我们才有可能怎么样呢？我们才有可能被罪所分隔的这个无限世界走出去的可能性。我们自己走不出去啊。我们常常说这个，我们原来有荀子说的什么？以有牙随无牙怎么样？肯定是不成的，对不对？那么有限本身用一加一，我们这很多都学理工的，用一加一、一加二、一加三的这种方法能不能加到无限？肯定加不到。有限数和无限数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差异，是根本的隔绝，对不对？那么能达到无限的只能是无限本身，所以说无限进入着我们有限，才能把我们带出来，才能把他自己的能力赋予我们，才能走出来。这是神所送他儿子进入这个世界的原因。嗯，这很有意思。我们现在继续要讲，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大概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个以后要发展这个基本的基础。所以说当神自己就是我们说的神的儿子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已经给这个神本身已经另一个定向了。如果在耶稣以前，神就是无限和全能，我们摸不着看不见的，这是在旧约有专门提到过的。旧约对这个神对摩西说什么？说人不能见我，人见我的面必死，对吧？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道理，有限物不能直视无限，你看不见的，你以你有限的眼界怎么能看到无限呢？当你能看见的时候，你自己是无限者，对不对？那么现在有一个很巨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是这个无限的神自己走进来，采取了这个形式，采取了我们有限的形式，变成了一个人，就是我们说的道成肉身，用他的肉身来向我们显示说我的无限是什么样的，我的神的这个永恒生命是什么样的。我们以前看得见吗？看不见。我唯一能看见的是在哪儿？能唯一能看到永恒的是这个机会在哪儿？历史的终点，对吧？就全部历史全部完结了，那是永恒，对不对？可是谁能看到呢？没有一个人能看到，因为你活到永恒，活到历史终点，你已经死了。不管谁，即使能活到历史终点那一刻的人也已经死了，只有死能看见。这是当时这个天父像摩西所说的这个原因，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位无限、这位永恒的神、这位历史本来存在历史终点的这一位，他自甘地把自己卑微了，自己限制了自己，自己变成了自己束缚自己，自己变成了一个有限的存在物，变成了一个人， 我们看，如果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得很清楚，怎么样呢？道成肉身，活在我们中间。神现在不再是天父了，神是什么？神是我们的弟兄了，跟我你我没什么区别，长得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对吧？这个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但是在这一刻，在这一刻，我们就发现我们现在就有两个支点了。我们神不仅仅是存在于有限之外了，神也存在于有限之内。神已经把我们的有限的我们这个肉身作为了我们这些人作为了他思考的一个基点，甚至他自己就采取了这个形象。神同时也存在我们之中了，这个是我们一会儿反复要提到的。我想最简单说道成肉身是什么，最简单的道成肉身就是说神怎么样呢，变成了一个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男子，对吧？如果我们说耶稣是定义什么，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人，我们没法再做定义，我们可以再定更细，是他木匠之子，木匠什么。但是最重要的，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如果我们要看这个定，这个后面这个定语，我们会发现什么？一个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的犹太男子，实际上是包含了一切的有限性。一世纪什么？时间上的有限，33年生命而已，对吧？巴勒斯坦很小块一块地方嘛，对不对？空间上的有限，那么犹太呢？文化上的有限，对不对？男子甚至是性别上的有限，但是正因为他有限，正因为他有限，他才真正的进入了我们。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能这个让无限这个不用截断无限，让他那么慢慢的发展下去好了，那不可能。那就无限只要还是 open 的，他就不能真正的存在我们中间，所以他必须截断自我，必须让自己真正进入有限，这就是我们说的十字架。当然我们只是说有限无限这点。在另一方面来讲什么呢？我们之所以存在这个有限无限的隔阂是什么？因为有罪，对不对？我们已经说了，耶稣本人进入了这罪。我们刚说罪是死，所以十字架本身是他进入的代价。他进入的不是一个空白之地。我们信仰并不是说我们原来这都是空白，所以你可以进来，我们就怎么样呢？自然的接受你。我们是在罪中，罪是什么？我刚才讲，罪是反对神，与神隔绝。所以他进入的这个地是什么？是所有的人在反对他。所以当神选择进入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的结局必定是十字架，必定是死亡。这一点他已经进入，这本身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很奥妙的奥秘，对吧？永恒是什么？永恒是永远的持续，对吧？永恒的神死了，这个我们有人按照人的有限逻辑是不通的，怎么通呢？永恒怎么会死，对吧？但是我们这位永恒的神就用他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是我们没法用人类的逻辑可以解释的，只能用爱来解释的，没法解释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个死亡，就是因为他自我的隔断，就从而真的打通这条道路。他死在了十字架上，怎么样呢？又以无罪之身，又以神的力量复活，在三日之后复活，打破了这个有限的存在，从而打破了罪的屏障，从而使我们每一位有限的存在都有可能怎么样永生的存在下去，获得永恒的生命。要讲太多，我想我不断的看表，是因为我有太多内容，大概不能讲清楚。实际上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想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选择这么一个木匠之子，为什么要屈辱的死去，都是有原因的，对吧？如果我们想想，如果他是生在帝王家，就像我们这个中国传说中或者我们中国历史中发生那样，如果一位神是存在了帝王将相家的话，那谁看得见啊？我们都是平民百姓的吧，都是村夫，对吧？我们看不见，你根本想学都学不了，对不对？所以他生在怎么样马槽里头，生在这个木匠之家，使每一个在社会地位上没有什么这个高明之处的人都能接触到最贫贱的地方了，对吧？那么如果他下来的像二郎神似的，一打就打死很多人，我们怎么能 follow 他的这个生活榜样呢？对不对？我们都是弱小的，对不对？但是他什么呢？他是身这个完全不抗拒的，完全是软弱的，让别人抓起来了。在这个以赛亚书说，像绵羊一样的被人鞭打，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如果我能降到这么低的低处，对不对？你而从又走回去，走到永恒之中。但你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老弱病残，都能走到。那么这种例证你可以无限制的，因为他在这个世间真是把世间的一切都放弃了，根本不凭借世间的任何能力和财富走过去了。好，那我们现在是，对不起，我实际上讲了，听起来已经讲了很偏离了，这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地位有什么关系啊？那么很重要了。 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重要说，如果耶稣本人、神本人来到这个世间，也要采取人的被传对象的形象的话，也要学习被传对象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话，那么我们想了，我们刚才讲的中国现在是什么地位？被传了。当我们现在这些原本是，我说我们这个有点不太好了，对吧？当西方的这个现在我们过去这个传统上优势的基督教地区向中国传的时候，他并不能简简单单的用他自己的方式传过去，怎么样？他也要变形。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肯定是整个教会的变形，就像神进入这个世界是神的变形一样，神都要道成肉身，神都要变成被传者的形象。那么当我们传向中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肯定要变形，我们肯定要在那块接受中国文化的 challenge， 从而怎么样呢？我们整个教会的面貌都会改变。这是我们第一项，我们后头会慢慢讲更多的事情，对吧？那么，对不起，我在一直看在时钟在往下走。那么，第一的我们讲了，本来的标题啊，如果你们看上面写，我是说的，教会的三次浪潮和中国在教会中的地位，实际上是四次浪潮。我在写的时候有点犹豫，但是我现在非常的说，应该是写四次浪潮。我们刚才已经把第一次浪潮说完了。如果没有这个浪潮从天国流到我们有限的世界的话，根本不存在教会。那么神本人就带来了第一次传教的热潮，怎么样呢？从原来完全没有神的生命的世界里，在那个陌生之地，怎么样呢？把神的生命带来了，从天国带进来了。这是第一个浪潮，这是传教的第一个浪潮，对吧？这是刚才这个浪潮的特点。我们讲它会以后的教会每一次浪潮都是在 copy 这个，都是在重复耶稣基督的传教生活。第二次浪潮什么？第二次浪潮就是，我们说比较明显的是一个地域性的改变。那么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对吧？我们留下了一小批信徒，怎么样？都在巴勒斯坦地，都是犹太人。当时在耶稣这个怎么说啊？回到天国，坐在这个天父这个右边的时候，那时候大概除了很个别的人以外，大概所有的信徒都是犹太人。那几个有犹太名字的使徒，大概人也认为未必就真是希腊人，有这个希腊名字的，有人说是他们不过是这个希腊化的犹太人而已。但是，当福音要传出去的话，如果福音真的想传遍这个整个世界的话，它最低一个突破什么？突破的就是什么？突破的犹太文化，它原来的一切都是跟犹太文化完全紧密的融合在一块儿的，对吧？我们的主本身，耶稣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耶稣本人并没有宣称说我现在已经不是犹太教的一部分了，他都是遵循犹太教的所有的律法。我们一看，甚至他在他死亡的时候也没有找出他违反律法的地方，没有，完全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什么？这是主的选择，这是神的选择，这是我们说道成肉身必然面临的。一方面，他必须真的进入一种文化，而不是作为一种空灵的泛文化的东西存在，抽象的东西存在，必须是，但同又不能等同这个文化。当耶稣基督走了以后，那么就出现了第一个挑战，就是当我们的福音要传出这个犹太民族的时候，就会发生第一次冲突。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今天真的没有时间去完全这个把圣经重新看一遍。第一次什么？当时他们面临的这个地方，甚至神所选择的地方，在这个最初的这个信仰起源地都是有关系的。巴勒斯坦是什么？欧亚非的这个连接地，所以当时是什么？当时是被整个的罗马帝国所占领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区，文化，当时这个教会要走出这个文化，走出犹太文化的第一个要走进这个文化，就是西方文化，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希腊罗马文化，对吧？那么第一个冲突是什么？第一个冲突就是，很多当时的信徒说，我们不能够学习他们的文化，我们不要变形，要让他们变形，这很有意思。他们说，凡是行格礼的、循律法的人才能是基督徒，如果你不行格礼、不遵守律法，你就不能是基督徒。他们把犹太的文化作为了什么？我们信仰向外传播的一个必然的条件。你要想接受这个信仰，你不是仅仅接受信仰，你还要接受什么？接受我们文化的一切条件。行格礼先，对吧？请这个遵守这一切律法。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一章就特别明显的描写了当时的冲突。那是一个，彼得本人怎么样去吃饭？我们当时看好像吃饭有什么要紧啊？吃那些东西到这个非信徒家吃饭，当然叫外邦人了，吃饭有什么要紧呢？ 步，那很要紧。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犹太文化之中，或者说在当他们信仰之中，吃饭这个就是 fellowship， 我跟你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你是 brother and sister， 我跟你是兄弟姐妹啊，说明我们是同一信仰了。所以说当这个彼得开始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人来反对他，说那你这个就是完全背叛了我们的信仰。我今天不能查这个圣经了，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很短。那么最重要，在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一条，这时候是很重要的。他说什么？他反复是说，当我向这些外邦人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这是很重要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中，即使他们没行隔离，即使他们没有遵循我们的律法，他们仍然可以有神的生命。为什么？因为神的生命是要有肉身，但不被我们任何特定的肉身所束缚。怎么样呢？神的灵就降到他们身上，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他们也是有生命的，他们的生命是建立在圣灵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任何律法、任何肉身的隔离之上的。这是其中一个。那么更我们想，那更著名的就是保罗了。保罗基本上是第一次打破了整个这个地狱这个界限。那么怎么样呢？那么如果看罗马书，罗马书就是他最可以说是新约的这个我们叫宪法了。我自己学法律，如果说法律的这个总纲是宪法的话，那么罗马书就是整个新约的这个基石。它里头一开篇的话，在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讲得很清楚，他就把我们刚才说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了。他回溯到耶稣本人的生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如果从肉身算的话，是大卫的子孙，是一个臣氏君王的子孙，并没有什么区别，对吧？但是从圣灵来说，是神的儿子。他已经说清楚了，是灵，而不仅仅是他那个肉身赋予了什么，赋予了他是神的儿子的地位，是有神的生命的。这我们现在听起来当然是一个基本原则听了，但是对他来说，对当时保罗，对这个彼得，对当时整个一些基督徒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另外一种文化中去，那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们就是说什么，说我们确实是耶稣基督存在我们这个文化中了，但那个文化本身，那个肉身本身并不是他整个生命的全部和中心。中心什么？中心是他的灵。我们要在那个文化中发现那个真正的圣灵是什么，那个圣灵能够走出那个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我们不用改变那种文化，但什么，我们可以赋予它与灵。这是一个很中心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罪人的这个怎么说，罪人定向，可以这么讲。我今天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把这个整个讲下来。那么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了后头的改变。我们今天都说基督教是西方的信仰，西方的宗教，其实不是的，对吧？一世纪的时候，在西方谁听说过基督教？没有，对不对？是从东方进来的。但是如果没有保罗和这个彼得他们奠定的这个基础，没有神直接用他道成肉身的原则来启示他们的话，我们今天这种信仰还只是巴勒斯坦地方的一个地方宗教而已。但是正因为跨出了这一步，怎么样？基督教变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就真正的怎么有了这个，我们应该叫什么？中文叫跨文化的，对，应该叫跨文化的这个传教的可能性，传播的可能性。教会本身就改变了，甚至教会本身都改变了。我们现在不要简单的说是传出去了，教会其实在整个传的过程中，除了灵没变以外，形式完全改变了。如果我们今天说信三位一体的神，如果你去查查早期的经典，没有的。你看新约里头哪是提到过三位一体啊？可是三位一体的那种表现方式的灵的方式已经在圣经中全部说出来了。但是真正的理论形式呢，是在希腊和这个文化的这种冲击之下，当进入这文化的时候，他们要求把解释清楚到底三位一体是怎么样，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对吧？你如果去看那个时代的教会发展，你会清楚地看到每一步它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每一步都是因为当时的那种文化要求，说你解释清楚为什么这样。我们说的今天的全人的耶稣是全人又是全神，你如果看这个圣经的话，没有很明确的解释。但是在那时候，就是靠着一步一步的解释，说到底灵和神，这个人和灵，人和神到底在耶稣这个身上到底是怎么表现？不断的这个文化进行了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柏拉图主义，看到其他很多东西在挑战。在这个挑战之中，怎么我们基督徒整个信仰在神的启示之下有了回应，才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基本的那些信仰的神学解释。当然我说的神学这是很小的一部分，神学不过是整个信仰进入这个希腊罗马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反应吧，在神学上的反应。真正的生命过程要长得多。 今天都真的没法讲，我们现在马上要过渡到下一个。那么站住的脚是什么？站住脚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到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后面的康斯坦丁大帝，我们看到了这查理曼大帝，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真正站住脚。我们看到了在圣奥古斯丁时候真正第一次用古这个希腊和就罗马的这种思想方式把信仰重新解释了，在西方世界站住脚了。但是我们又看到什么？我们又看到其实在底下有那么500年基督徒漫长的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在传福音中反复遇到这种文化的问题，反复的去克服，像很实际的向这个彼得和保罗去克服那些实际的问题，才最终基督教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的宗教，
对吧？
这是第一次。这是我们又看到了，其实每次传福音也是这样，当你传进去的时候怎么样呢？福音也传回来。当我们这种信仰传到了这个西方的时候怎么样？它也 take 了西方的文化形式，变成了怎么样？变成了用西方的文化做表述的一种信仰。我们要讲，因为现在这个马上还有一刻钟，对吧？是一刻钟是吧？所以我们马上要讲第三次浪潮。就是我们说前头我们一看，我们都有中心的转移的。第一个什么？第一个中心转移是从哪转移？天国转移到地球了。以前神只在天国上，可是我们现在信仰是仅仅信仰天父吗？我们是信仰来到这个世间，在世间完成整个拯救那位救主，我们信奉耶稣基督变成人的神，对吧？这第一个，神本身都有变形，中心在改变。第二个什么？第二个中心怎么改变？第二个中心是并不是原来信仰的中心，巴勒斯坦了。当这个整个穿梭完成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信仰的中心在哪？罗马了。是被传的对象变成了中心，而不是原来的传统的信仰的中心成为中心了。我们下面看到也会类似的，下面是什么？是从罗马到日耳曼。这个下面中心比较复杂一些，到日耳曼，到这个吉尼瓦，到日内瓦，到这个荷兰，到这个英国。这次传播的最主要，我真的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讲这个一个典型的人物，就是路德。路德是这个开端。那我们这一次所面临的冲击不仅仅是地域性的，是有民族的因素。这个路德本人是一个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是那不重要，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时间。如果我们上次是地域上的跨越的话，文化上地域跨越的话，那么路德所开始的宗教改革是时间上的跨越。他说当时间也会变，文化本身也会改变的。当现代文化出现的时候，我们是简单的用保存古老文化的形式来保存我们的信仰呢，而是让那个灵来真正的支配现代文化的形式。这是路德所提出来问题的中心就在这里。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大概只讲说他有一些什么最简用标题性的方式说他当时有什么形式。当然他最初发现什么？最初是赎罪符，是一个很简单的当时的腐败问题，那是天主教当时发生的腐败问题，当时教会唯一的教会天主教发生的腐败问题。但是他最后谈到的问题所揭示的基本原则跟赎罪符已经没有关系了，是更深层的，是吧？他接触什么问题？他接触了第一个就是这个权威的问题，是神是这个圣经是权威还是教皇是权威，对吧？他揭示了这个，揭示了真正普遍参与的问题，是教会仅仅是圣职人员的教会，还是这个我们叫 lay person 平信徒的这个教会，对吧？那么当然他也讲了，他最终所这个建立的基础是回到了保罗，回到了这个圣奥克斯丁。他说什么？仍然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任何礼仪，不是因为任何的肉身。就这个天主教什么？天主教说这个教皇为什么有权威呢？教皇是因为肉身上的耶稣的继承者。他说没有这种继承，没有这种有形的东西，没有一样有形，包括礼仪，没有一样有形的东西能够成为你权威的基础。什么？唯一是从圣经而来的神的生命，那是唯一的权威，从而这个生命也是平等了。既然我们打破了这个，我刚才说平信徒参与啊，既然我们打破了那个教会圣职等级制度里头那种权威制度，它也就是把真正的权威，也不能说权威了，应该说把真正的参与的权利给予了所有教会的成员。以前我在这讲到你们听不懂了，为什么？这个以前只有这个圣经，在这个路德以前只有拉丁文本，所以这个教师一生中的学拉丁文，别人听不懂的，只有他能看到，只有他能看懂圣经。为什么？因为都是拉丁文的，对不对？你想看也看不懂。那么路德是第一个把圣经译成其他的文字的，译成了现代德语的，这是很重要的。他从而给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神生命的机会。以前你要经过教皇的解释，经过红衣主教的解释，经过主教的解释，最后怎么样？还要经过 Father 这个神父的解释才能到你面前呢。 现在没有了，每一个人都到圣经去，每人到圣经去看一看，说神到底是怎么说的，神能直接触及你到生命了。我们想起来真像这个当时那个幔子裂开一样，不是祭司在把握了，真是有这种力量。当然路德本人没有这个力量，是神给他的启示。我们仔细想过来，这个人包括这个结果也是现代文化冲击的结果，对不对？以前中世纪的什么样，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中世纪的文化什么样，对吧？专制，所以有教皇，对吧？那是类似的，在世界上有这个皇帝有国王，对不对？那么整个是贵族的这种等级制度，也有一系列的贵族控制，普通的这个平民是没有权利来参与的。那么现代精神就是普遍的参与，正是在这个冲击之下，在这个冲击之下，教会的要向现代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必须跨越这个时代的隔阂。我们不是简单的把中世纪所有的那种中世纪文化所影响的那种教会形式简单的传到现代来，灵还是一个灵，神还是一个神，但是什么，但是我完全可以 pick up 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形式，用普遍参与的形式来表述我们圣经的精神。教会这个又一次的这个可以说是脱胎换骨。我们是不是只有十五分钟时间？这是我们又回到那个基本原则，对吧？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基本的原则是说，我们现在谈到教会了，其实耶稣，我们一开始说前面的一切原则都是从耶稣那儿来的，对吧？耶稣实际上在离开了世界以后，其实只是说他的肉身离开世界，实际上耶稣从来没离开过世界。耶稣走了以后，仍然把他自己的生命留在这个世界了。他留的方式很有意思，对吧？留了一个方式，那很清楚，我们知道他在五旬节离开的时候说什么？说你们等会保惠师。我们大家知道圣灵，第一个是圣灵，第二个他仍然并不是空灵的圣灵，他仍然是道成肉身的这个耶稣，他仍然把他自己的有形的身体留在这个世界了。什么？教会，对吧？那么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所组成的这个共同体，正是在这个就像他自己的那个道成肉身似的肉身和圣灵之间的关系一样，这个教会也是这个关系。一方面教会本身必然的受到，他是肉身吗？是有形的，必然受到当时有形文化的影响，对吧？他必然的，圣灵不能是无附着的，那么空灵的工作必须是附着在有形的生命之上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这个就是他并这个圣灵本身并不被这个有形的文化所束缚，对吧？你不能说，就是回到我刚才说，其实基督教不是西方的宗教，怎么是西方宗教呢？只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在过去1500年，基督教采取了西方的文化形式来表述自己，这是唯一的说法。我们不等同它。那么，当时代发展的时候，当地域跨越的时候，那个身体就增长了，圣灵不会增长，圣灵本身就是神本人，圣灵不会增长。无限的神怎么会增长呢？无限你还增长什么？对不对？可是他的身体会增长，他有形身体会增长，会跨文化的增长，会跨时代的增长。这个已经被我们说的前三次，当然有范本，除了这个耶稣本身第一次的范本以后，第二次、第三次都会有范本。那我们现在我们只有很快的这个往下走了。我们现在要谈到的什么？就是第四次浪潮。我们现在就在第四次浪潮之中，这是第一次。如果说过去的1500年这个我们的信仰只是用西方的这个方式来表述他自己的话，这第一次福音将传到地极了。我们在最近的这100年中，你看着整个的福音传到了整个世界的各个的角落，可以说很快地极都会传遍，几乎可以肯定。那么跟我们刚才的这个 challenge 一样，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传。我们从我刚信主以后，我一直都有这个冲突，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关于这个问题。那么最大的在一开始我们第一直觉是什么？我们第一直觉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是因为我们要西方的民主也好，富裕也好，我们是跟这个连接在一块儿的，对不对？为什么要基督教？因为基督教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富裕的国家，会带回一个更民主的这个政治制度，这是不对的。基督教或者说我们这种信仰进入中国文化的时候，并不附带着把那些东西带过来。我原来曾经讲过两个例证，以前我曾经跟一个有名的弟兄，我不提他名字，我们有这个论战，我们有文章上论战，但是我其中提到两个最简单的例子，民主和我们看到的整个西方制度并不是不可分的和基督教信仰连接在一块儿的。第一个是希腊，民主从哪出来的？根本不是从这个圣经里出来，对吧？民主制度是在最成熟的民主制度在哪儿？在古代希腊，对不对？希腊这个城邦制度的时候，最民主的制度，那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神是谁，他们都在崇拜这个多神教， 神都什么宙斯啊这类的，对不对？雅典娜这类人物根本不知道，但仍然他们形成了非常完备的民主制度。人的制度不重要，我的意思说人的制度不重要。第二个例证什么？日本。日本可以说是在亚洲国家最完备的西方制度的国家，对不对？我们如果说当然他们现在还保留天皇，那么其实和英国的这个君主立宪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什么？他们有多少基督徒？整个基督教精神在他们的文化和在他们的整个政治制度中扮演什么角色？几乎没有，他们的基督徒不超过2%，对不对？整个文化的这个建立都不是，只是 copy 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没有 copy 它的后面的真正的灵性精神，没有。我说的两个例子是说嘛，我两个例子说，其实没有一种文化，包括西方文化，能跟我们的信仰不可分割的连接在一块儿，不会。我们的信仰确实要在一种文化的，要有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但没有一种文化形式能够成为我们的独一的表现形式。所以当我们要传的时候，当我们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出现中国式的信仰，毫无疑问，中国式的，我一点不怀疑，神已经明确的启示中国式的信仰。我们刚才讲了很长时间，我还没讲怎么传回来的问题。我们现在其实在西方世界教会已经面临着很严重的挑战，很严重的危机。什么原因我现在不能讲了，因为那是太多的原因。那么很，比如说有表象的，我们有很多。我先讲这个现象，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大概在最近10年里头，基本上在美国是每7天关家教会，每7天关家教会。那么可以是衰落，我自己看到的，我自己去过长期聚会，去过4家教会，有2家教会，有一家教会已经死了，另一家教会，我说的不是我的华人的教会死了，是我们所在的美国人教会死了。另一家教会已经快死了。那么不管怎么说，不管说那个教会有什么原因死了，那就很多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技术性的原因，比如说过度的这个职业化，牧师都是职业嘛。现在你看那个 seminary 是什么？ seminary 不叫神学院了，叫 professional school， 对吧？是一个 professional， 我来是做一个职业，我不是呼召，我没有 calling 不 calling 是第二位的事，我来什么是养家糊口，是一个职业。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这个职业的观念不仅仅是影响了牧师本人，也影响了整个教会。教会也是，你来我干什么？我雇你什么？是你有技能，对不对？我不管你灵性怎么样，我不管你是不是有神给你的生命，我只关心一条，什么？你这个技能怎么样？会不会讲道？会不会去 outreach？ 会不会去这个 manager， 对吧？做这个 management。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什么？我说的有很多很多原因，我只说的很部分的原因。另一个就是。机构化，你看我们这个是要机构，我不说没有机构，我刚才也说不是不需要有神学教育，我只是说强调他们有过分的这个 overdue 了，对吧？有太多的这个过分的这个作为了。比如说机构化也是，我们可以看在一个很小的机构里，在很有教会里，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机构，然后我们看到上头有这个区会，区会上头还有这个宗派，有很多很多的包袱。当然我说的这不仅仅是这些东西，是有比着更多的东西在那儿。神其实借由了我们中国教会，当在中国教会兴起的时候，在这个本身应当被传的地方兴起这个中国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什么？发现了中国教会完全走的完全不同道路。我们现在要建一个教会，我们怎么考虑？啊，有没有 funding， 对不对？有没有人？有没有这个有这个 degree 的这个牧师，对吧？那么中国教会走的什么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50年代被这个信仰被禁止之后。他们上哪去找牧师啊？连圣经都没有，对不对？圣经都找不到了，还上哪找钱？到现在都是才有这个7、8年改革，这个76年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可能送钱，没有钱，对不对？人也没有了，以前只有60万基督徒，然后破坏好多人都跑了，对不对？那时候剩了大概10几万、20万人在那儿，什么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什么机构谈不上了，连这个牧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但是神在那儿行了大事，神行了奇迹。现在有多少万这个基督徒，对吧？对吧？1000万，对，刚才讲了，对，1000万以上基督徒。其实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只有20万，现在1000万，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方的教会都没法想象的。怎么可能在20年间从20万到1000万呢？他们这边介绍了很多很多的这种 outreach 的技巧，那一种方法，但是怎么样都抵不过圣灵本身。我们回去看，为什么这一部分人 我们就是说在中国教会这些没有受过神学教育，没有神这个基督教传统的人，为什么创立了这么怎么说创立这么大的教会？很简单，从神而来啊，完全的依赖神。我不是说不需要机构化，我不是说不需要依赖这个神学教育，我只是什么，我只是说神通过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是不是过分的强调了我们现有的技术上的知识上的东西，甚至是金钱有形的一切东西，在这个西方神已经丰丰富富供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以为那个供应本身而不是供应者本身放在了供应的东西本身而不是供应者本身放在了我们教会的第一物。所以这是实际上中国教会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与其是去传是传福音，我们到中国是传福音，但是更重要什么，我们要学习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就被传了福音。所以我常常说传福音什么是传福音者本人的福音，只要你传神就会给你更多的东西，神就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神就会把更丰富的生命给你。这是我今天大概很匆忙的大概把这个基本的先过一下。我们明天可能会大家会更感兴趣，因为明天我们会讲，今天我们讲的是中国在这个普世这个教会中的地位，明天我们会讲什么教会对中国现代化更新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所以我明天会更集中了。我们今天讲的这很明显就是一个交互的传福音，我们神选中了我们，有比我们得永生更大的启示意义。神选中了中国这个国家，神选中了中国这个国家要行大事。这个大事不仅仅是在中国行的，中国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去那儿去传教的人所在那儿所做的见证都什么，都会影响普世的教会，都会塑造下一个世纪整个普世教会的形状。所以神给了我们很重很重的责任，神要通过我们的生命来显示某种东西。那么我们明天会讲这个关于中国我们自己民族精神转换的问题。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因为时间到了。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行了大事，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整个民族中行了大事。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安排了前面很好的前景，但我们也知道这前程本身这种恩赐这种恩典这种能力，当你赐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诚实的就是把我们生命摆上。我们在这一刻就请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每一位已经信主的愿意把自己奉献之上让你使用，那么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就请你开他们的心，让你的灵来开启他们，让你自己的灵来充灌他们，让你自己的能力能够在他们心中生根。就请你自己把你自己独生子的生命就赋予我们每一位吧。祷告不废，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